投资给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我是阿忠哥，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 ETF 这变成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投资理财的最夯选择。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现在整个 ETF 的规模已经到了3兆台币，这个非常多，比疫情之前增加了快10倍，增加了这么多。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夯 ETF？ 那 ETF 是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都进来的投资工具？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谈这个题目。凯基投信的张慈恩总经理，那就像我自己也有买 ETF。 好，那我为什么买 ETF 呢？我觉得 ETF 有一个很好的功用，我不用挑标的啊，因为尤其是对我一个很陌生的市场，或者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的市场，那因为我相信有专业经理人都已经帮我选好了标的。可是我很好奇，是所有人都适合买 ETF 吗？
我们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20-30年，每次都告诉投资人说，你要定时定额，要开始投资哦，投资人会觉得说，主动的基金非常的复杂，
是，
所以主动的基金对很多投资人来讲非常的难，那 ETF 的好处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流动性、分散性高，流动性很好，而且进入的成本事实上门槛是低的。
如果你刚开始要做投资的话，那其实从 ETF 入门蛮好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棒。
Okay.
那如果从趋势来看的话，我想今天如果说所有的台湾人，就算你不想做 ETF 的投资，你都要了解 ETF，因为 ETF 现在跟韩剧一样夯。有做投资 ETF 的人次的话，在2021年12月的话，大概是330万人。那接下来的话，成长到550万人。那去年底是840万人。那今年来讲的话，最新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现在 ETF 的受益人次，已经增加到900万人了。目前台湾的 ETF， 目前就我现在看到数字已经快要250档了，所以250档它的种类包括债券的跟股票型的，包括积极的跟保守型的，好，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有很多的选择可以让投资人来做。
OK，
那相对于主动式的基金的话，我觉得主动式基金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更进阶的人才能够了解，那被动的话就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至少你从 ETF 入门，事实上对投资人是比较容易的。
OK， 我觉得 ETF 变太大，所以 ETF 的基金到底会怎么操作？它其实会影响股票市场，会影响整个资本市场。反而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说它是不是个热潮，我更关心，因为 ETF 会怎么影响这个市场？因为我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当股票市场好的时候，大家就会一直买某一类型的 ETF。结果它就会让股票市场涨更快，冲得更快。那相对的，到达高档以后，很可能它反向下来的时候，当 ETF 开始减码的时候，它也会让市场的波动加大，是会有这样的效果吗？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追涨筑跌的问题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如果 ETF 越来越大，它越来越集中，而且集中在某些个股，它的确会让它追涨。这个部分的前提就是，如果资金一直流入这个 ETF， 当然就没有问题。
Okay.
可是如果你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赎回的时候，你只要启动一个赎回的部分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多杀多的一个状态。所以 ETF 越大型的话，这个部分的确有这样的 concern， 尤其是你这样子的大型的 ETF 投资在个股上面，如果不是太多的话，的确很容易造成助涨筑跌的一个情况。我们发现事实上最早的 ETF 的设计，它可能就是前几大市值。那我们现在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发现 ETF 事实上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最后的 return
命运
、对，绩效会怎么走，它大概就是这样
子，就跟你的设计就会有关。
对，那我觉得 ETF 跟主动式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好处是我后来领悟到的，主动的基金经理人有些时候会 over confidence， 他会过度的自信，就像我们在谈 behavior finance 行为投资学。可是 ETF 它有个好处，它会破除你这种迷思，让你可以更能够 based on data 去做一些决策，根据数据来做判断。它会塞到你过去习惯上没有看到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来说的话，投资人他可能很习惯说，我今天买主动基金，然后类股轮动不是那么厉害，主流股更换不是那么快，我觉得主动基金它可能是追得上。可是如果一个基金经理人，他可能只熟悉科技股，永远是那个族群，他可能永远选来的都是这些个股，那我觉得他就会错失一些新兴的产业。所以我觉得 ETF 它可以帮助投资人跟帮助基金经理人可以 避开只投资熟悉的产业，而是开始去理解新兴的产业，就像我们的00926，我们并没有想要用 MSCI 前几大的一些个股，我们用了 MSCI 的分类11个族群里面的前五个，我们觉得最棒的公司进来，它有特质，并不是它市值最大，而是 quality 跟成长兼具。可是你如何知道这么多的股票里面它quality 跟成长兼具呢？它一定是 database 的，就是它需要有一些资料库。所以我想量化这边的话，跟值化这个部分的话，是同时要去思考才能。
好，所以你特别强调就是这种设计的创新。
是，
所以你其实都是在一个资料库里面去选，你可以挑市值最大的，但是你也可以从不同的产业里面挑到龙头，或者是市值最好、表现最好或者成长最高的，等于是说这个经纪人就展现了他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所以投资人应该在这些不同的设计理念之间去挑到最适合自己想要的。
对，我觉得简单讲，我们在对 ETF 的经理人的要求，最早期的话可能就问你说，那你的量化会不会啊，那你可不可以做 TDTE 的管理啊，就只有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们可能对基金经理要求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如何用想法落实成做法，你的 data 资料库要怎么去设计。
因为我想我们的退休族非常多嘛，那我已经有一点经验了，那适合用 ETF 来做退休理财吗？
我想 ETF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 ETF 现在目前台湾的 ETF 的种类非常的完整了，好，大概有接近250档。那如果一个投资人他从来没有做过 ETF 投资，我会建议您可以债券选一档，基金股票选一档，开始进来做了解 ETF 的一个动作。
就股债配置都有。
对，股债配置都有。那股债配置都有的话，投资人常问我说一个问题是，那你们的00915啊，去年 return 60%会不会太高啊？我现在要不要买啊？好，那我们的00926今年
没有太高，只有最高。
好，只有最高，
大家不会嫌多的。
没有错。那我觉得投资人他们常问的问题是，现在会不会太高？现在会不会太贵？那有些时候我也很怕投资人跟我说，我全部的钱在这个时候买好不好？我都会觉得投资人应该要做分批进场的一个方式，所以分批定时定额分批进场是我希望投资人投资的方式。那投资的标的的话，我会建议你要去找他已经证明了他能够 deliver 他讲的承诺，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我们承诺他要能够能攻能守00915，我们希望00926能够打败 S&P500，他已经做到了，你就可以把它纳入来。那退休这件事情是很长的一个计划，不会说我今天做完之后30年后来看嘛。
对，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你可能一个月或一季进来看一下。如果要做到天天盯盘，我会建议来投信找个工作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不是要这样，您有自己的专业，我会建议你要先选你相信跟你 chemistry 就是感觉上面你信任的投信公司，跟他做一些对话，然后开始酌量进来做定时定额，然后跟他去对话的过程，你觉得他值得信任，你再逐步的加码。
OK， 第一个要用定时定额的方式，用长期分批的方式，而不是看好或者我被某一个产品吸引到我就全部 all in， 千万不能用这种方式，应该要分批。然后第二个，你应该做股债的配置，有股票的也有债券的，把股债配置要做好，然后让它长期去投资。然后那最重要要检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设计者或者卖 ETF 给你的人，他所宣达的理念或他讲的设计目标，他有没有达成？
是。
好，他追踪什么指数？他有没有比那个指数的 performance 要表现得好？对吧？而不是每次都在自嗨。
对，好，我想投资 ETF 用定时定额有几个口诀了哈。第一个，你相信投资要长期。
好，长期。
长期的意思就要问自己说，那我的长期是一个月吗？好，还是一年、十年？第二部分的话，你要有纪律，所以你要每一个月要扣款，好，然后让它有复利的力量，因为长期才会有复利的力量。那我觉得你定期去检视，你要去问一下当初你的投资目标。是不是这个基金公司的产品是有 deliver 的？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你一定要做启动你的投资计划，为退休，这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想要跟投资人传达。
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纪律，第三个要定期检视。好，那定期检视什么呢？你买的这个 ETF， 它的这个设计者，他到底能不能把他的当初设计的目标 能够忠实的做出来。
是，
你应该自己有投资 ETF。
对啊，对。
好，那你自己选 ETF 的话，有没有一些你独门的秘诀？有没有一些 撇步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在设计 ETF 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个想法，就是我要设计的 ETF， 我以后退休的时候可以用的。
OK。
好，第二个重点是我推荐的 ETF， 别人拿来做退休的时候，我下次在路上见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是，我投资你们的都赚钱。而且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当初在做设计 ETF 的很重要的理念。你要升级进化，为什么要同样的高股息，人家 10%、20%、30%， 我可以在2023年 deliver 60%。因为我们的 process 比别人好，我们可以捞到比较大的鱼，而不是我们想象中啊高股息这样子而已。它会颠覆你原来认定的，比如说 AI。只有那些公司吗？事实上有很多公司，你在投资的时候什么时候最赚？大家都没发现的时候最赚。
对，
所以我们可以筛出来这些个股，然后变成一个 ETF。这是我们在0095呈现的。那我想2024年我们很重要的是，投资人对债券的一个需求是蛮强的。那我们也会觉得，事实上公债并不适合保守的投资人，我们认为信用债这样的产品是适合你的。那我们现在2024年训练出来的债券 ETF 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尾鱼度理论，就是去头去尾拿中间最肥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投资人要了解说，同样的高股息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同样的高股息我需要升级进化到能够让投资人说，我上涨的时候我希望涨，跌的时候不要跌，我还要高股息。
挑 ETF 的话，第一个总报酬率，
是
你一定要挑总报酬率好的。好，然后而且呢，可是总报酬率高的那个基金的话，很可能它的波动风险是大的。那如果总报酬率高，但是它波动风险又小，那它一定经过一些特殊的设计。如果高股息的基金，你买的是成长股配出来的高股息，而且总报酬率高，哎，那个就不错。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买这种没有成长，这样的高股息的 ETF 很可能到最后就变冷冻库。我觉得今天很重要，这个张总提醒大家一件，如果你是退休族，赶快启动你的退休理财计划，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不要 all in， 你应该分批，然后用刚才我们讲的三个口诀，长期纪律定期检视，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投资给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我是阿忠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投资给予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记得按 like 以及订阅，同时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投资理财的内容或疑问，欢迎你留言给我。我是阿忠哥，投资给你问，我们下次见。